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作为奇妙是没有人能比的。你借着但以理，借着他三个朋友，彰显你的智慧，彰显你奇妙的作为。即使是在烈火的窑中，你与他们同在；即使在狮子坑里，你派天使堵住那狮子的口。主啊，真的是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信心，我们献上感恩啊！借着他们这样单纯的信靠。以至于你的荣耀被彰显出来啊，这是何等奇妙的！今天我们可能不会像他们一样落到狮子坑里，落到那个烈火的窑中，但是真的是，当我们天天来认定你，来天天来为你而活的时候，我们里面那样一个坚定的信心才会被建立起来啊！无论遇到各样的试炼试探，我们才能站立得住啊！这是你的怜悯。这也是你自己的工作啊，我们今天就来等候你的工作，继续的成就在我们的心里，成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信心能够预备好啊，真是来迎接各样的考验，各样的你交给我们的使命和把我们放在的所处的环境当中，都能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让你的荣耀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昨天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看到一个像啊，这是第二章的像啊，金头银胸铜斧铁腿啊，半铁半泥的脚。那今天呢，应该是顺着昨天这个时间的顺序哈，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那这个像跟昨天这个像哈，可能形状是差不多的，照着他梦中所看见的，但是呢，很大的不同哈。昨天是讲到不同的帝国的交替，虽然金头很威武，但之后要被取代啊，要被银胸取代，然后一个一个的交替。但今天呢，啊，这个全是金的，这就说明哈，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时候啊，他虽然得了上帝的启示，明白了啊，借着但以理的讲解，明白了幕后要发生的事啊，但是他根本就没有顺从神旨意的心。他希望他的这个帝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哈，直到永远呢。啊，他不想被取代，这是他造这个金像让人去拜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当时的巴比伦人以及今天的拜假神、拜偶像的人那种心态啊。巴比伦王明显是在使用他的神啊，造出一个金像来让人拜。他说："这是我拜的神啊，这是帮我打仗打赢的那个神，这是帮助我的政权巩固啊，直到永远的那个神啊。"所以基本上他们跟假神的关系是一种交换的关系哈。我给你造像，但是你要保护我啊，是一种交换条件。那仔细这个琢磨这个像哈，这是我看到这个圣经简报站的同工继续分析，我觉得很有启发性哈。他就先看这个像，他说这个60肘高啊，6肘宽，60肘是30米啊，那很高啊，相当于今天的大概9层楼、10层楼那么高。我们这个地区大概9层楼都没有几个啊，那是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6肘宽，6肘宽是3米，这个并不是很快。他说，如果这个整个60肘都是像的话，那个太不成比例了哈，可能也站立不住。所以他推测呢，是很可能他的像本身没有那么高，但是他脚底下有一个座，石座，这是很合理的推理啊。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哈，在国内很多领袖像啊，它底下都是有一个座儿的哈，这个座儿是用很坚固的这个石头做成的哈，这样这个像呢，一方面很高，让别人看得清楚，一方面它比较稳当哈。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推理合理的话，那这个就这个高度它把人比较哈，人通常人的平均的高度在这里哈，把它放大才到这里哈。所以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像，如果这个推理是合理，他脚底下踩着一块石头哦，那这个就表达出这个造像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一种心态， 因为在但以理的这个解梦当中告诉他哈，这个石头出来打碎这个角石，预示着哈世上的这个所有的帝国呢，都要被神的国，这是人非人手所造的一块石头，代表上帝的国哈，打碎，然后最后成为一座山要取代的。那如今呢，他很这个像尼布甲尼撒王造出这个像很不得了，他不是被这个石头打碎，而是脚底下踩着这块石头啊，这就把他那种不可一世哈，以不以神为神却把自己当神的那种心态表达出来了。所以他明知道神的旨意了，但以理给他清楚的讲解了，但是呢他为了自己的权势，他不是顺着神的旨意去行，他不想被别的国家取代，他要永远远远的建立自己的帝国啊，使用他所拜的假神来维持他的统治，这是跟当初耶罗伯安的心态是一模一样啊。所以拜假神的人都是有这个特点啊，心中有很强的这种不安全感，政治上的保护啊，个人这个安全呢没有一个依靠，所以他们呢想试图用这种方式哈，使他觉得有一点安全哈。所以这是关于造金像这一段。那后面这一段哈，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哈，他们在这个危险当中如何能够靠着信心站立得稳啊，而且这个经历上帝很奇妙的拯救哈，越是危险的时候，就像第二章一样哈，越是危险的时候，越能够彰显人里面的这个生命的真实的状况。那同时呢哈，借着人的这种的信心呢，有最能够彰显上帝的作为啊，这是非常美妙的一段的经文啊。这个但以理书我们越读越精彩了哈。这一段最能表现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信心的，就是16节到第18节哈。当他们来到这个王的面前，王其实也是不想杀他们啊，是想给他们一个机会哈。从王的问话当中就是讲啊，你们不侍奉我的神是故意的吗？啊，你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哈，这个你们就可以过关的哈。但是呢，他们的回答却如此的坚决啊，他们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即便如此，是一种情况啊，神有能力可以改变这个王啊，可以改变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的走向。但即使神选择允许这样的坏事发生，既或不然啊，既或不然，如果神选择不改变这个情况，不把我们从这个火中拯救出来，王啊，我们也立定心志啊，即使死的话，我们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就拜这个你所立的金像，去向这个假神去低头啊，去俯伏啊。所以很多人在问说，这时候但以理在哪里哈？因为这一件事情应该是接着前面一章哈。所以当这些人去举报的时候啊，如果是那些哲士啊，那些人哈，他们大概也不想去惹这个但以理啊。如果是其他人啊，大概也是因为这个时候但以理正是名声远扬的时候哈，可能他们也不敢得罪他。但是呢，这三个人呢，却落到他们的这个攻击之下啊。那在这种的生与死的考验的面前，他们能够表现出这样的信心哈。那这段的信息，我想我们都听过哈啊，很多的这个信息都是围绕着这一段来讲。那我建议啊，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处境带进去哈，用这个句式。前面是即便如此，后边是既或不然啊，把我们自己的情况带进去，去来宣告这样的信心哈，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是处在生病当中，我们可以讲说，即便如此，我们生病了啊，感染了，我们也相信神必能够医治我们，神有这个能力啊。但既或不然，神选择不医治我们，我们也知道他在掌权，他给我安排的是最好的。那这样的话，在这个生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能够拥有这样的信念， 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打垮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为国内这个坐监的那些的牧师在祷告啊，组内的肢体啊，为了宣教啊，为了这个传扬真相啊，被政府抓关啊。那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和心态，把这个巨石带进去啊，即便如此，他们被抓了，我们知道神可以行奇妙的事情，让他们早一点获释啊，改变这个君王的心呢，让他们能够得到自由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但即便如此，即便他们落到这种的情况，即便他们坐牢甚至更长的时间，出监以后也继续会受逼迫，求你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在这个困难当中啊，依然让上帝的作为能够借着他们彰显出来啊，求你来怜悯，求你来做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这么混乱啊，这个人心这样的败坏的时候，我们求神，求神你怜悯美国，怜悯这个国家，不要让这个国家背逆你啊，走得太远。求你来改变，求你改变这个总统，改变这个政府啊，他们做事的方式，更加的敬畏你。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但既或不然，既或神没有照着我们的心去改变这个政权，改变这个总统的心，改变这个政权的这个错误的走向政策，主啊，我们也相信你在掌权。这样的信心才是真正哈，这个像这三位朋友这样的信心，而不是强求哈，神一定怎样去做事。那感谢主哈，这个最后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是说没有别的神哈，像这三位朋友所拜的神一样哈，在29节哈，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马沙德利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实行拯救啊，没有别神能像这样实行拯救啊，即使是在被掳之地，在耶路撒冷的人没有做出这种见证来啊，他们以为说他们当中有约柜有圣殿，神一定保护他们，结果上帝不是这样做事，反倒是被掳之地的人，丹以里、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在被掳的人群当中反倒让人认出来这位神是施行拯救的神，他的拯救的方式跟人的想象不一样啊。这个我就想起这个很类似的，当初在士师的年代哈，以利那个年代，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去，神就施行拯救，帮我们打胜仗。结果约柜被人掳走了啊，他们军队被人打败了啊，战士们都被杀了。但是呢，这个约柜自己进入到非利士人当中的时候，他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啊，这个那些假神的庙里那些神像全都倒塌，非利士人自己认出来说，哇，这不得了，不能留在我们这里，赶快送回去啊。神是施行拯救的神啊，但他是很忌邪的一位神啊，只有人单纯的凭着信心来信靠他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无论什么样的困难啊，没有上帝不能胜过的。但是啊，人如果落在罪恶当中，又是没有任何外在的方式、外在的物件能够保护人的啊。这位神是一个圣洁的、大能的，又是行事奇妙的神。
这一章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记得我小孩小的时候跟他们讲这个故事，他们还记得。那这一章主要我们从尼布甲尼撒王的角度来看，就从丹以里的三个朋友的角度来看，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了，这个王呢犯了一些错误，因为他那个梦里面他已经知道金头银臂铜胸铁腿半捏半腿的脚，那个都是一个接一个来的，那是神的旨意，他其实心里也晓得，但是他要跟着干，他要对抗神的旨意，所以他那个金像呢从头到头是金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国度会一直下去。然后呢，他拜这个金像的目的很明显，他很骄傲， 他想成为神，让人家来膜拜。这地上也很多人物了，像希特勒、毛泽东这一类人，都是要成为神，让人去拜他，人造的神。但是那三位朋友呢，知道只有单单敬拜真神才是他们的信仰。刚刚牧师也提到，他们在那种困难的时候，那回答真是坚决的让人惊讶，即或不然，即便如此。在整个世界里面，我们看见三个很奇妙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很奇妙跟他们同在。当然，在第三章的25节讲到，第四个人相貌好像神子。那这个神子呢，不同的英文版不同的翻译。Holman Bible 是说 a god of the gods， 用小写的 gods。但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是写的 the son of God， 那 son 是大写 ，God 也是大写。那我个人相信，很可能是在道成肉身以前，耶稣的显现，神学叫做 theophany， 他来拯救，不管是天使也好，神子也好，神很奇妙的让他来拯救这三个对神忠心的以色列人。在27节提到说，不但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甚至没有火燎的气味，这怎么可能嘛？我最早最早在做化学工程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工厂工，他是做那合成氨的。做合成氨的第一步就是要把空气里面的氮搞出来，要经过催化剂去裂解。那整个 furnace 哦，真大，那上面有很多那种 monitor， 要测温度的。我还记得那个温度高达1200摩氏。那我是工程师啊，万一出了问题，我上去看呢。有一次我就上去，里面是1200度，外面大概800-900度，那时候已经热得不得了了。我一上去之后，5分钟一定会下来了，太热了。你想想看，他们在 furnace 里面呢，2000度也不为过，哇，居然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哎呀，我们的神很奇妙。第二个，在整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自己得了很大的荣耀。刚刚牧师提到29节讲，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28节呢，尼布甲尼撒王自己讲了，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的身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连王自己都讲出来了，让神得到荣耀。因为这个王真的认识了你们信的神是真的。最后很奇妙的是，这个王不但没有惩罚这三个人，还把他们的位置提高了，在最后那一节。那这让我想到，我们最早最早读旧约的时候，读到那个出埃及记第20章，那10诫里面第一诫就是说，神是唯一的神，绝对不敬拜偶像。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这样的讲起来。那有人就说了，我们不是应当顺从当政的吗？在罗马书13章一开头就是说要顺服掌权者。他们为什么不顺服掌权者呢？那其实我们读圣经要整本圣经来看啊。我记得在使徒行传最早的时候，当彼得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不要在外面再传这个道了。比如说顺从神不顺从神，人是应该的，顺从政府是应该，但是如果政府的政策跟我们信仰抵触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好好思考是顺从神还是顺从人。这三个朋友实在不简单，那信心大到个程度好像是神话故事一样，但是真的。所以刚刚牧师提到，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样把那两句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即便如此，即或不然，我 信神的该怎么做，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深思的，因为我们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应当完完全全敬畏他、爱他、服侍他。
我对这一章也是从小孩的时候就学过，我听的时候我是觉得这太奇妙了，但是当我长大的时候在国内就很容易遇见这种情况。当时我们每天早晨要早请示，晚上要晚汇报，手上拿着一本小红书，要不停地向着毛泽东的像，要用恭敬的态度，要敬拜。很多我的同事们，都是很虔诚的，鞠躬敬拜。当时我呢，手上也拿着小红书，但是我就是头低不下来，我就站在那儿。我觉得当时的话呢，那个心里的感觉就是说，你不过是个人而已，我不能敬拜你。最厉害的呢，就是到了1976年，毛泽东死了，那简直是一片哭声，大家都在大哭，哎，我也哭不出来。另外的话呢，每个人都要到像面前去恭恭敬敬地敬鞠躬。这种情况下，我说实话，当时我就是很悖逆。我走到那个像前头呢，我还是不能够弯腰，我就在那站一会儿，我就走了。当然有人跑过来压我的头，不过呢，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就过了。我在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些我并不理解。最开始，我向像也鞠躬，也是非常那个，大家怎么做我都能做。后来呢，老年的基督徒就给我提出来了，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够向死人或者活人敬拜呢？我说这叫敬拜吗？说你是基督徒，你唯一只有敬拜神。我开始我不理解，但是当我理解以后，我就只有顶住。我告诉你们，不是很容易，在那种场合下，我心跳的呢，噔噔噔噔噔，我都听得见，我还是很害怕。但是感谢主，到后来我能够不向像鞠躬了。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过去吧，在我们这个教会没有，在 GCAC 那个时候有谁是去世了，或者尸体在前面，就停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要走到前面去三鞠躬。我也从来不敢这样做。我是觉得很多人都觉得你不够谦卑，不向这个死者表示敬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听了别人这样讲，我就不敢这样做。这是一段我实际的一个经历。我感谢主让我懂了以后就不敢向死人活人做这些事。我们曾经讨论过，你自己的父母死了，可不可以跪在那儿磕头？这些事情我们在基督徒之内讨论过。有些不太懂的人，他们也磕头，但是我们是劝他们，我们只敬畏我们的神。我想谈的就是28节，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三个人从火窑里出来以后说出的这个话，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我觉得 这三个人他们对神的信心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见证，使得这个这么不讲理的王都能说他们不遵王命，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这个他气得不得了了。但是他们在他们神以外不肯敬拜别神，我是觉得这一个见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力，使得当事人都不得不说出这个话。所以刚才牧师讲这一段，我们结合我们自己现在的状况，我觉得来到美国以后确实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再也没有好像强迫你要做什么事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会遇见一些事。最近呢，我知道好几个人身体不好，遇见到这种情况下，我们真是要对我们自己身体不好也能够完全有一个，即便如此我所侍奉的神他有能力或者救我或者不救我，既或不然我因为这个病离开世界了，我也知道我是到神那里去了。我只想讲这个。
这一段我想谈一谈就是神迹，因为从第二章开始神就做了一个很大的神迹，然后这个布甲尼撒王看到了这个神迹以后，第一章讲到他俯伏在地，可是这个俯伏在地我们到第三章看就很明显，其实他并没有得救，对不对？而且他好像根本没有看懂这个神迹。然后这边我看到有就是以前我准备但以理书的时候的一些笔记吧，我这边写到有耶稣他有一次行了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然后在约翰福音六章那一边记载说众人就寻找耶稣找到了，然后耶稣却说你们寻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懂了神迹，乃是因为你们吃饼吃饱罢了。就是神做的每个神迹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的，像尼布甲尼撒王就明显他根本没有看懂这个神迹的意思，所以到了第三章你发现他不但不敬畏神，反而好像要把神踩在脚底下一样，一时俯伏的敬拜跟得救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就想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因为碰到了困难，然后神行了神迹以后，好像他们就信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光是经历到了神迹然后感觉到神的大能，我觉得是不够的。我觉得最好就是圣经里面让我看到有一个榜样，就是彼得吧，有一次神耶稣行了神迹，然后他打鱼本来都打不到的，后来耶稣叫他再去打，他打到了。我觉得他的那个反应就是看懂了，他的反应就是跪下，他跟神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觉得当我们经历到神迹的时候，不是只是看到神的能力，而是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神迹才是真正的达到它的作用，让我们认识到其实我们是不配的，不配得到这些神迹，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人。我觉得这样子的神迹才能够使人得救。
第三章的尼布甲尼撒王，你说他信不信？他也信否则他就不会照着他梦里面梦的那个样式造这个金像那他真信吗？又不是真信他还是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这个诠释到了第四章神继续做工在他身上，这个是在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个神很有怜悯，没有放弃他真的是把他谦卑下来降卑俯伏，真正的承认神才是真神后来他才真正的有那个得救的信心